大家好，欢迎来到第514期参考信息。最近天气有点乱套，本该秋高气爽的时节，却是你在北方裹着袄，我在南方露着腰。昨天起到13号，新一轮降雨再次影响北方，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四川盆地西北部、陕西中部和南部、山西西南部、河北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秋雨和冷空气共同冲击，北方多地气温冷出了常年11月中旬的水平，华北、黄淮等地最高气温普遍只有10度出头。北京南郊观象台9日最高气温只有 10.6 度，建站74年来同期最低。与此同时，南方仍是秋老虎横行，长江以南经历了史上最热中秋，江西、浙江中西部、福建西北部等地最高气温38度以上，炎热程度同期少见。十月上旬，北方的区域性暴雨较常年同期显著偏多，原因是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持续稳定控制长江及江南地区，如同一个巨大的暖气罩，被其笼罩的南方晴热干旱，副高在南方赖着不走，形成一个水汽传送带，把海上的暖湿水汽源源不断输往北方，与南下的冷空气相遇，形成持续的秋雨。因此，看似截然相反的南北方天气，正是副高这枚硬币的两面。同时，活跃的台风也形成一道屏障，牵制副高向南撤离的脚步。当前南北气候两极分化的格局，虽然出乎公众的意料，却在气候科学的预料之中。全球变暖导致大气波动性增强，意味着极端干旱和降水等事件的时空分布也会出现波动，该冷时不冷，该暖时不暖，或将更加频繁。中国气候变化蓝皮书2025显示，1961年以来，我国极端高温和强降水事件持续增多，2024年气候风险指数更是创下历史新高。随着全球变暖持续加剧，未来几十年高温暴雨等会更加频发，江南、华南等地会面临更频繁的高温热浪，北方会迎来更多的强降雨。北湿冷、南干热的气候格局将给农业、生态环境及公众健康带来显著挑战。北方持续低温阴雨会导致作物减产、病虫害频发，威胁粮食安全，南方则会因为高温干旱面临作物大范围受灾、灌溉水源枯竭等压力，部分地区森林火险等级急剧升高，威胁生态平衡。就个人而言，无论你在南方还是北方，记得密切关注天气预报，及时添减衣服哦。国庆中秋长假的消费也有温差，八天假期比去年多出了一天，推高了出游热情。交通部数据，黄金周期间全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累计 24.33 亿人次，日均 3.04 亿人次，较去年同期日均增长 6.3%， 创历史新高。文旅部数据，假期国内出游人次 8.88 亿，较去年同期增加 1.23 亿人次。与火热的出行数据形成对比的是消费力度的微妙变化。国内出游总花费 8090.06 亿，较去年增加了 1081.89 亿，算下来假期人均出游消费 911.04 元，下降 0.55%， 是2022年以来最低。当年还在疫情期间，国庆假期人均旅游消费跌至 680.6 元。今年假期人均每日消费约 113.9 元，同比下滑 13%。高人次低人均，显示在当前的经济环境下，居民的消费更趋于谨慎和性价比的导向。花旗银行分析师8日报告称，中国民众的假日活动已基本恢复正常，但增长势头较为疲软，几乎没有看到股市上涨带来的财富效应。 A 股近期飙升到10年来最高水平，曾引发对民众消费增长的期待。地产消费也继续分化，国庆黄金周期间，京沪等核心城市新房成交逆势增长，但30个大中城市整体成交未达预期，线上找房热度与二手房成交同比大幅下滑。一方面是因为节假日对二手房带看的天然分流，出行旅游需求压制了线下看房，另一方面则是市场信心不足，买方的观望情绪有所上涨。电影票房依然让人焦虑，国庆档只有 18.35 亿，下降 13%， 是近五年的倒数第二。2021到2024年国庆档票房分别有 43.88 亿、14.97 亿、27.35 亿、21.05 亿。今年国庆档观影总人次 5007.9 万，下降 4%， 场均人次 13.7， 下降 15%。票房的前五分别为《志愿军浴血和平》4.05 亿，《731》3.45 亿，《刺杀小说家2》2.95 亿，《浪浪人生》2.19 亿，《震耳欲聋》1.75 亿。这是近五年来首次国庆档没有出票房过5亿的电影。 爆款缺乏下电影市场走向更加被动的局面。近日，教育部财政部联合下发关于做好2025年银龄奖学计划有关实施工作的通知，在义务教育阶段招募7000名退休教师重返第一线。在大学生就业压力不减的当下，有声音质疑这是否会挤占年轻人的机会。文件名有年份叫做好叉叉工作的通知，说明多半不是新的政策。2018年教育部财政部就出台了银龄奖学计划实施方案，招募优秀的退休校长、教研员、特级教师、高级教师等到农村义务教育学校讲学，目的是加强农村教师队伍建设，提高教育质量。招募计划以县为单位，重点面向脱贫地区、欠发达民族县、革命老区县、边境县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团长等，重点向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三区三州地区倾斜。招募对象以经验丰富的优秀退休教师为主，年龄一般不超过65岁。现在实施范围不断扩大，比如今年提出，如有条件也鼓励地方将高中纳入范围，部分高校也在吸纳银龄教师。2020年2月，教育部高校银龄教师支援西部计划实施方案提出，遴选120到140名高校退休教师，对口支援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校区、塔里木大学、滇西应用技术大学等中西部高校。人数上，2018到2020年率先在中西部八省实施时招募10000人。2023年，教育部联合10部门将工作上升为国家银龄教师行动计划，三年内打造120000人左右的银龄教师队伍，覆盖高校、职业教育、基础教育、终身教育与民办教育领域。今年是7000人，和去年相当，都是单次招募最大规模。120000人与全国专任教师规模相比，占比不高。定位上，银龄教师可以填补一些年轻教师不愿意去或无法胜任的岗位。一些地区乐于用银龄教师，一是算经济账要比新教师低很多，不用缴社保。因为银龄教师的人事关系与退休待遇不变，学校最多购买人身意外险，协议一年1000，辞退也无需承担赔偿费用。二是为了应对适龄学生排浪式变化，不招有编制的新教师，用银龄教师来应对目前初高中的师资缺口。但有两个问题，一是招不满，退休教师普遍年龄偏大，身体状况和距离都是不可忽视的因素。再就是钱，中央要求按照年人均20000块的标准按月发放工作经费，由中央与地方财政共同承担。东部有条件的地区，像浙江舟山能够发到10万，但大多数中西部地区只有2-3万，吸引力就没有那么大。可以说，这仍然是今年养老金、社保、年轻人就业等交织引发的话题。适龄学生的排浪式冲击继续，辽宁营口鲅鱼圈区的沈井子小学在11假期结束后关闭了，距离9月开学仅过了一个多月。学校和当地教育部门均证实，学校目前已经关闭，和淮河路小学合并。沈井子小学是公立学校，当年在鲅鱼圈也很辉煌，始建于1964年，占地面积近20000平方米，可容纳18个教学班，各功能教室齐全，在编教师18名。一方面学生减少，学校撤并，但另一方面大班额的问题严重。据2024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去年小学阶段共有 274.05 万个班，比上年减少了 9.5 万个，而56人以上的大班和超大班 1.76 万个，增加了3500个，增长 25%， 而2023只比2022年增加了296个。去年66人以上的超大班538个，增加 45%， 而2023比2022年是减少了3个。呼吁多年的中小学春秋假制度看来是真要推广了。随着绍兴教育局出台关于实施中小学春秋假制度的意见，浙江11个社区市已全部出齐，成为首个全省推行的省份。探索中小学春秋假出现在中央文件上已经10多年，这两年提振消费越来越重要的大背景下，各地终于转为实际行动。今年3月，两办出台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鼓励有条件的地方结合实际探索设置中小学春秋假。上个月，商务部等9部门发布关于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政策措施，提出在放假总天数和教育时间总量不变的前提下，优化学生假期安排，探索设置中小学春秋假，并相应缩短寒暑假的时间，以增加旅游出行等服务消费机会。 浙江这次全省推行不是所有学校所有区县完全一致，而是尊重区域和学段差异，由各市县因地制宜弹性安排，大多数地市都安排在11月的不同时间，与周末相连，形成五天假期。宁波的秋假安排在11月12到14日，衢州19到21日，温州定在11月期中考后，具体由各县市区定。杭州早在2004年就开始试点中小学春秋假，春假一般安排在5月前后，秋假则多在国庆前后，寒暑假并未显著缩短，但也遭到家长的反对。比如双职工多孩家庭在孩子放假时，父母的单位不能同时放假，认为孩子在家的安全难以保障。宗庆后去世后，娃哈哈集团的内部纷争迎来了新的节点。昨晚，多家媒体集中报道，宗馥莉已于9月12日向娃哈哈集团公司辞去法定代表人、董事长等相关职务，并已通过股东会和董事会相关程序。这是宗馥莉第二次辞职，去年7月就有她的一封请辞信在网上流传。由于公司部分股东对于其经营管理娃哈哈集团的合理性提出质疑，决定辞去副董事长、总经理，不再参与公司经营管理。风波源于娃哈哈大股东国资方面接到海外的举报信，称娃哈哈目前的运营存在侵吞国资风险，国资部门说要进来看一看。国资股东并不直接参与娃哈哈的具体运营，不希望接班问题影响公司。辞职信引发舆论后，国资方面和身在海外的宗馥莉联系沟通，不到一周后，宗馥莉又宣布复职，因此这一动作被解读为以退为进。这次的辞职原因不同，主要是因为娃哈哈商标使用权不合规。宗馥莉决定经营自己的品牌娃小宗，执掌娃哈哈后，他将集团的员工、生产、销售渠道等资源转移到自己控制的宏盛集团。销售娃哈哈产品，但未向娃哈哈集团支付商标使用费，这意味着大部分利润都归属宏盛，而娃哈哈集团本身的利润所剩无几。娃哈哈集团有三方股东，宗馥莉持股 29.4%， 杭州上城区文商旅投资控股集团持股 46%， 娃哈哈集团基层工会联合委员会持股 24.6%。 目前娃哈哈品牌的商标价值超过了900亿，但在现行的股权架构下，娃哈哈商标的使用需获得集团全体股东的一致同意，否则任何一方均无权使用。面对这个烫手山芋，宗馥莉决定退出娃哈哈，自立门户，推出新品牌娃小宗。宗馥莉的叔叔宗泽厚也在朋友圈再次发声，称上次宗馥莉辞职时自己发言，被网友或者水军骂翻天，但事实上都是这些人害了他，使他越走越远，已经无法回头了。此外，宗泽厚近期也推出了品牌娃小智，和宗馥莉的娃小宗对打。宗泽厚是宗庆后的三弟，也是娃哈哈的早期创始人。宗庆后逝世后，宗泽厚多次公开批评宗馥莉。去年7月，宗泽厚回应娃哈哈遗产纠纷，批评宗馥莉胸怀不够宽，容纳不下这些弟妹，并警告你也不要逼得他们无路可走。宗泽厚则表示，宗庆后逝世时，宗馥莉就雇了大批水军为他爸造势，什么不写首富、一妻一女都是出自他的手，没想到他塑造的美好人设最后毁在了他自己的手里。宗馥莉能有今天是因为他姓宗，他对娃哈哈的贡献没有杜建英大。此前10月2日，多家媒体报道，宗馥莉的心腹娃哈哈体系核心成员严学峰被杭州上城区纪委立案审查，还传出宗馥莉本人也被带走的消息。9日，宗馥莉正常上班，随后有报道称严学峰已于10月5日被解除了立案审查，正常上班。前首富许家印的境外资产处置也迎来了新进展。近期，香港高等法院判决中国恒大集团的清盘人为许家印集团相关资产的接管人。此前，法院已针对许家印名下资产作出全球禁制令，明确禁止其处置全球范围内价值上限77亿美元的资产，约合人民币550亿。起诉书显示，清盘人要求冻结的许家印家族资产涉及33家境外公司，7个以许家印本人或境外名义公司开设的银行账户，法院允许了。冻结的银行账户中有3个由许家印直接实名持有，另外4个通过4家境外公司持有，2家实控人是许家印，2家是他的前妻丁玉梅。 接管的资产包括在香港、英国、美国的多处物业，还有私人飞机、豪车、游艇，如两辆劳斯莱斯幻影，车牌分别是粤 A98888 和香港车牌 HD3333。 3333是此前中国恒大的股票代码。33家境外公司分布在香港、英属维京群岛、开曼群岛等，部分是许家印直接持有，部分为丁玉梅持有，还有一家为许家印的儿子持有。此前香港高等法院同意清盘人请求，要求许家印必须告知其所有单项价值不低于50,000港元的资产，以及被禁止处置的资产是否已被出售等情况，但是许家印不遵守披露命令，因此清盘人4月向法院申请接管许家印的全部资产。有市场分析认为，这意味着许家印海外信托被穿透。许家印夫妇2019年前后就在美国设立了23亿美元的单一家庭信托基金，指定两名儿子为受益人。信托设立的表面目的是实现家族财富的跨代继承和资产保护，使家族资产在债务风险来临时能够隔离于债务人的责任范围之外。巨额信托资金的主要来源是许家印夫妇多年来从恒大获取的股息分红和套现。恒大2009年上市之后，许家印夫妇合计分红超过500亿。但判决书中并没有关于信托的相关判决，不过法官引用了一个国外判例，即便资产被置于受托人可自主决定信托利益分配的全权信托，如果实质事实表明相关被告可控制这个信托的运作，则法院仍可针对该全权信托行使沙布拉禁令，这是一种资产冻结令。律师解释，法官的意思就是，即使某个人在法律文件上不是资产的所有者，但只要他能实际控制或支配这些资产，法院就可以把他视为资产的实际掌控人。如果一个人设立复杂的信托或公司网络，目的就是为了隐藏资产，逃避债务或法律责任，那么法院完全有权利穿透这些层层伪装，直接冻结或者执行这些资产。也就是说，如果许家印夫妇设立的家族信托实质上仍然由他们控制，或者被认为是蓄意隐藏资产逃避债务的话，也有可能被击穿。家族信托的重要优势在于，委托人可以借助信托资产的独立性来隔离风险，但近年来的司法实践中已经出现过家族信托被击穿的案例。此前俏江南创始人张楠设在境外的家族信托就被击穿了。律师分析，即使家族信托的委托人在表面上没有保留过多权利，但如果委托人的所有指示受托人都不假思索严格执行，这种情况就可能属于实质虚假信托，其资产保护功能也会受到影响。好的，本期参考信息就是这些，我们下周再见。